我给自己预约了一个明天的 Uber， 然后我就看了一下自己的资料，赫然发现我 Uber 的评分，就是 as 乘客，我的评分是 4.87。然后我今天晚上肯定是睡不着了，就是我就看到4.87的时候，我就在想，应该是绝大多数情境，司机都会给我一个五星，但是 somehow 就是一定会有至少那么一起，那司机给了我一个四星 ，or even below that， 我真的没我。啊，我刚刚吃饭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4.87 ，What happened？ 我睡不着了，我今天晚上肯定是彻夜无眠，我肯定睡不着觉。这0.13是怎么扣的呀？我跟你讲，一生争强，一生那个争强好胜的中国人。我就是在自己的 Uber 评分上，我都不能允许自己 like how why 扣了0.13分，哪一次啊？我干嘛了？但说到 Uber 评分，我不得不提出我一个朋友，我的朋友现在应该是定居在英国了，然后他的那个 Uber 评分，就同样是作为乘客，他的 Uber 评分是3分，就是。我看到他那是3.2几，然后我当时惊的，就是几年前吧，还是疫情前，然后我当时去伦敦找他玩，就这个朋友非常非常的神，就非常好的朋友，然后我就是跟他一起去那个去哪儿 ，Glasgow 还是去哪儿，有点忘了，记不清。然后，就那会儿正好看到他那个 Uber， 他说：“我操，我 Uber 怎么只有3分？”然后我看了一下，也确实他 Uber 只有3分。然后我在想说，你是干嘛了呢？就是我觉得啊，你要是不是说在那人家车上拉屎，以及你要把这个屎就是抹到那个座椅的每缝。就是缝里，然后你把它抹匀，就如果你不是把事情做到这个程度的话，这个 Uber 是很难被打到3分吧，你是干什么了呀？然后我就逼问他，我说你干嘛了，然后他就是也说不清，都觉得没干嘛呀，哦，就想你这3分当时就很惊讶，然后说到他，我就想起了哦，就 crazy， 这 crazy rich Asians 就应该拍他，就是我们那天，好几年前在伦敦晚上去夜店玩，然后他当时干了啥呢？他就背了一包，然后他包里塞的满满的现金，掰满满的现金 ，I mean 应该是英镑要超过50000镑。就是非常非常多钱，然后就是纯种的现金。为什么呢？就是他当时有一个很好的小生意，给自己赚零花钱。这个生意呢，就是帮在英国的留学生以更好的汇率去换英镑，对吧？大家出国的时候可能都是人民币啊转的钱，然后你的汇率就是跟着行情去走嘛，但肯定有的时候就好一些，有的时候不好一些。然后他怎么能保证自己的这个帮大家换到汇率更好呢？是他通过本地的一些人把那个钱给换出来。然后这些人是什么人？这些人就是妓女，就是性工作者。然后他好像联系了很多妓女，然后就能帮他换出很多钱。当他给我讲这故事的时候，我真的很难完全相信，我甚至就是没有办法从他稚嫩的脸庞上就是看出他在干这样的事情。我们是上学的时候认识的，这是我大学朋友，大学同学，然后就觉得哦塞，太厉害了，宝贝儿你可太厉害了。然后那天晚上我们去那个夜店嘛，夜店然后就没让我们进的原因是我们要这个开包检查，然后当他这个包一打开， 真的咱不说这个夜店大家都围上了，围观就也几乎差不多了，就整个惊动了这个夜店的管理层，就是门口的那个门卫已经 hold 不住这件事情了。他们就是觉得说，卧槽，你的包里怎么这么多钱，就是你谁呀，然后就会觉得很可怕啊。换句话说呢，就是如果这里边的钱但凡在夜店里面被偷了被摸了丢了几张，就是他们可能也负担不了。然后后来就是惊动了管理层，就酒吧的这个经理出来，然后跟我们说，你们就是不能进。然后我们说为什么不能进，他说你们这包里太多钱了。嗯，说我们没关，然后我的那朋友他，我不知道他会不会有点太夸张，会不会有点太有钱，他说没关系，丢了也不会算你们的。然后经理就是有点意外，然后经理就说，那好吧，那你写一个保证书，就是保证这里边的钱就算是丢了也跟这个夜店毫无关系啊，不会追究这个夜店的责任。然后就洋洋洒洒真的就签字了，然后我手机里甚至还有一张照片，就是当时写的这个保证书。这个保证书是由经理用他的英文来起草，就是一张破纸，感觉就像是卫生纸一样，然后在上面用圆珠笔写一个，说在下谁谁谁如果丢钱了，然后那个夜店概不负责。然后我的朋友就是在上面大笔一挥把名一签。最关键的是，就是我觉得这夜店的这些人他也不知道他这包值多少钱啊，就是有点夸张。我不是说他装了有5万英镑的现金吗，大概是5万英镑，其实我也搞不清楚具体多少钱，反正就很多很多钱，咱也不知道那包能不能装下5万英镑，但 anyway 就是非常多的大钞，全都是百元以上的大钞，有百元以上我不知道，就是百元大钞。然后他当时的那个包是一个喜马拉雅鳄的开里，然后是钻扣的喜马拉雅鳄开里。我甚至当时还非常虚荣的管他借过了一个下午，他说你背去拍照吧，你拿去，你背去拍照，你们这些网红你就需要这些照片，你们拿去拍。然后他就把那包丢给我一下午，让我拿着他那包自己去拍一些美照，确实也拍了一张，很得意的。然后就是用他这个包装了那么多钱，但其实夜店的人不知道他这个包比他里面的现金更贵。很 crazy， 很 crazy。 这是哪年啊，应该是2018-19年的事情了，就是已经好久了。不知道身边就是有这样的神奇的同学，特别可怕。Anyway， 就是他的 Uber 是3点几分，我还比他高一些，我是4.87，我晚上都要睡不着觉了。就人生第一次来这个洛杉矶，没来过。然后我来美国应该是有4-5次，不太记得，5-6次，反正都是去什么纽约呀，然后那个之前去旧金山，然后我还去过哪儿呢，我还去一个地方，就是谁如果本地人问我说，哎，你来过美国吗，那你都去过哪儿呢，然后我说这个地方他们都会说啊，我说我之前去的是洛杉，不是，去的是那个底特律 Detroit。 然后当我说 Detroit 之后，就是大家就是啊 Detroit why， 所有人都是 why。 因为当时呢也是几年前，底特律的旅游局和迈阿密的旅游局向我抛出邀请，就是希望我到本地玩耍。然后去底特律那个行程就非常非常神奇，就是首先我们是冬天去的，然后底特律嘛在北方，所以冬天就是非常非常冷。然后从底特律再到迈阿密，就是纯佛罗里达，阳光、海边、热带，就是瞬间那个气候的变化，这都是次要的。就是甚至已经夸张到我到迈阿密的时候，然后旅游局的人问我说，哎，那你是从哪儿来的迈阿密呢，我说是底特律的旅游局邀请我先去的底特律，然后我从底特律飞来的。然后他说啊，就是啊，底特律。然后他会说底特律有什么好玩的呀，去底特律干嘛。然后这就要说到我上一次来美国进小黑屋的时间了。 我觉得就是跟底特律这个地儿不好玩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过海关说的话就是 nobody buys it。我们过那个海关，当时是我杂志的编辑，然后我的一个贴身的两位同事，就一位是当时在做视频栏目，然后他是我们公司的导演，然后另外一位就是我的经纪人嘛，然后还有杂志的编辑，其实是基于这个杂志的合作，然后我们这么去玩的，所以回头我就要写些稿啊什么的嘛，对吧？然后去落地底特律的时候，我们过海关。当时犯了两个巨大的错误，一个错误呢，就是我们因为我是公务舱，所以我是先出来的。我先出来的话呢，我就是按照我习惯那个方式，人家问我，我就是说我玩儿，就是反正是 B1B2签证嘛，那我也确实是来玩的，我觉得也没有必要说一大堆什么，你又被旅游局邀请了，你又怎么怎么地了。嗯，这就是没有必要，因为你要这么说的话，他又说那你有没有这个邀请信，那我就还得再找同事要这邀请信，我就觉得麻烦，所以我就是说我就是来玩的，然后我就过了，就很简单。然后后来我的同事，就是我的那个同事真的是太好笑了，他的整个英文可能他我觉得就是就是不够好，然后他在过海关的时候，我觉得他特意准备了一下，人家问他说你是干嘛的，然后我那个同事非常得意的跟那个海关说 I'm a director 然后那个人家就问说那你是 director 那你来是做什么，然后他说我要shoot something， 我拍片子，我要拍片子。然后人家就问了，啊，那你是跟谁一起来的呢？然后他就是说，啊，我前面后面那都是我们要来工作的。我不知道他那个具体的英文原话怎么说，因为当时我已经去取行李了，其实我已经过关了。然后他就是后来据描述，他大概就是说了这样的话，然后在那个海关那儿。本来我们其实都分开走的，我也是分开走就分开走了呗，对吧？就完事儿了呗。但是他非得把我们全都就是扯进来，就引起了海关的强烈好奇和不安。然后就是发生了第二件错误。第二件错误是我出去取行李，因为我不是先过的嘛。然后我就善意大发，就是我大概也知道我们同行的人他们的行李箱长什么样，所以我就有点自作主张的，就是推了两三辆车，就是把大伙儿的行李都拿了出来，啊，然后就是往外边走。我就觉得，因为他们也都是小姑娘，就是拎那箱子，我觉得就还是我给拎了得了。结果就犯了一个致命的第二大错误，就是我就完全忘记那一茬。就尤其是入关这种情境，你自己的箱子一定要自己拿。就是我出去的时候还要再过一遍那个 luggage check， 然后他问我说这个箱子里，他指着我同伴的箱子啊，他说这个箱子里面装的是什么，我说我像个大傻逼，我说 I don't know， 我说我This is not mine. I don't know. I bet it's up for someone else. 然后这件事儿他们不可疑吗？这件事儿也太可疑了吧！大家一定不能帮别人拿箱子啊，因为就是这个箱子，如果你说不清里面有什么，你说不清他，比如看监控这个东西是什么，就是你要面临这个责任和代价的，对吧？他万一这里面有一些对吧，叫不能过关的东西，那你要承担这个责任。以及就是不能拿不是自己名字的行李，当时我就完全没想到，就还是当在国内坐飞机呢，对吧？就是没有那么怎么样。然后我就被那个反正就是行李检查的人就说啊，那先生不好意思，你得跟我来一下。然后我就跟着他去了。我跟着他去的时候呢，就发现我的那几个同伴他们正在海关那儿，然后被海关 刁难，也不是被海关刁难吧，我觉得就所有人都很困惑，就是大家完全没有聊清楚就是这些人是在干嘛。然后甚至还有一个杂志编辑，然后杂志编辑但是现在都是很好的朋友，然后就是大家就说不清了，我们这一帮人这一帮犊子是怎么回事。而且人家来问底特律，就是说你们来干嘛，到底来干嘛。然后我的一个朋友说玩，我的一个朋友说拍片子，然后人家说你玩什么呀，然后我们也说实话我们说不出来底特律有什么玩的，什么都讲不清楚。然后还突然间就是拿那个高中地理学到的知识滥竽充数，说我们要去那个卡 museum 看汽车博物馆。我们 We love cars 特别吓人，家人们，就是不把你们抓到小黑屋，把谁抓到小黑屋啊。我后来就纳闷了，我后来我就是我们几个人在聊，我说咱们也太可疑了吧，就是好像我们真的特别特别值得被抓走。Which 我们就真的被抓走了，我们就是进了那个小黑屋。我们进了小黑屋，首先这个小黑屋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当时在外面的行李还没有跟着我们一起进来，就是行李在外面孤独的扔着，我们四个人就是被带头进了这个小黑屋。然后这个小黑屋是就是只有他们海关人员是有能进出门的这个钥匙的。我们进来之后第一就是不能用手机，我忘了手机是不是要交上去还是怎么的，反正我们就是不能用手机，不能联系任何人。然后我们就是在那里边只能那么等着和坐着，因为被抓到小黑屋里面的也不只有我们这些人，就是还有一些别的一看就是同样非常值得被抓进来的人。我当时我们其实都有点吓傻了，凭借我那个非常糟糕的就是很稀薄的听力啊，我大概是感觉其中的两个人就别人啊，别人被抓进来的就是两个算是中东面孔的人，然后他们就是被带进来之后，我听到海关非常明确的说他们要被移交到哪里哪里哪里，然后去面临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事情，甚至要在墙上的那个身高表，就是大伙儿都知道就是有那种标尺，你要拿着自己的名牌正面侧面背面对吧，就是照好几面，没有背面吧，就是左面右面正面，然后对着那个相机就是拍照，就跟电影里面那个囚犯被抓到监狱里面首先留那个身高的照片就一模一样。然后当然我不知道，我不太确定，就是像海关啊这种地儿，他就是可能那个位置就已经算是啥呢，警署了嘛，就是我也说不清楚。但是当时我看的就特别特别恐惧，因为这几个人说你们两个要被移交到哪儿之后呢，然后这俩人特高兴，就是他们俩一高兴我就更害怕了，就是那两人很明显就是有点 psycho， 或者是他们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可能反而让他们能够留在这儿，我不知道，就是他们没有被遣返或者怎么着，是被移交到哪里。然后两兄弟可高兴了，然后我就开始盘算我的下半生该怎么过了。我就在想说如果真的那个监狱里面有人向我求婚，我要不要在监狱里待，我已经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了，以及如果我意外怀孕了怎么办，就我已经在考虑这个问题了。然后就是我们几个还坐在那儿，中间等待的过程实不相瞒俩小时，就这将近俩小时我们一动不动，就是不让我们动。因为中间一度就是我杂志的那个朋友他起身，因为其实这个整个行程是他来组织和策划的嘛，所以我算是他被他邀请的人，他也就是要对我的各种事儿他会更上心。然后他知道我的衣服和箱子在外面，他就起身，然后他要开门，他要出去帮我拿这个箱子。然后那个海关的人就说，哎，女士你到哪儿去，坐下。 然后我的这位朋友就是说，我要帮这位去拿他的衣服，他的衣服在外边。然后这人说，你拿什么衣服，你快坐下吧，你英语啊英语，你快坐下吧，你以为你谁呀，你是麦当娜吗，你走来走去。原话就是 who 的，就他没说的 fuck， 但真差不多，就是非常非常的吓人，就是说你以为你谁呀，你是麦当娜吗。然后我们几个就吓傻了，坐在这儿。然后那个杂志的朋友他真的有点大条，他转过来跟我说，哎，我们已经坐在那一个多小时了，他突然间转过来跟我说，哎，斯丹，我们现在在的地方不会就是那个小黑屋吧。我说大姐你想什么呢，怎么着小黑屋就得是没有灯，就得是全黑，那个叫小黑屋啊。那当然不是，这就他妈 This is exactly the fucking 小黑屋好吗。然后哎呀好吧，我们就在那儿坐着，然后大概就是到两小时的时候被传唤了。哎呀我们就开始一通解释，说这个其实哎这会儿才想起来，我们有官方背书啊，我们不是被旅游局邀请的吗，咱们就是给旅游局打一个电话。哎，然后我们在那个海关他就联系了那个旅游局啊，就是他们咱不知道，然后政府机构什么电话都能搞到呗，然后就给旅游局打电话了。那是一个大半夜，真的旅游局还接了，然后旅游局还查了一下，哦，确实有这么几个东西被我们邀请了。然后海关就说，哦，那你们不早说啊，就非常非常的害怕，就很吓人。然后两个多小时之后我们就走，因为咱们不是说得进监狱还是怎么着，你被遣返了也就被遣返了，但我就比较担心那可能之后也就来不了了，对吧，干个啥的你都来不了，那也是个问题。所以这次我来洛杉矶之前我还真的就挺害怕说过那个海关，哦，他有没有之前我进过小黑屋的记录。然后我不就是昨天，哎，我是昨天，对，就是昨天出的关，非常非常丝滑，就是丝滑，就是现在我每次过什么什么海关这个那个的，就还是会有一点点紧张。我觉得这紧张也应该，就是你永远要面临这个官员他向你的提问嘛，对吧？你谁呀？你干嘛的呀？你目的是什么呀？你来这住哪儿啊？你带多少钱呀？对吧？他总该是要问你一些问题的。然后如果你表现的有这个那个的话，这问题可能就会演变得越来越严重。所以我就，哎呀，就还是会有那种本能的担心，就是每次过关，就无论是欧洲还是哪儿的话，我都会在想说，哎呀，会不会就是被刁难到一些什么东西？像我上次去，米兰时装周。好像是从比利时布鲁塞尔转机的，然后我在布鲁塞尔入关的时候，就是进欧盟，我入关的时候其实就被问了非常非常的久，就是我在那个海关呢好像被问了将近10分钟的时间。对，然后这次美国我就很担心，结果非常的丝滑，而且它丝滑的点就很好笑。这个点是啥呢，就是我觉得啊，就是面我的那个海关的人他是不是intern 呢，他我感觉就是他比我紧张，就我过海关的时候人家说啊你是来干嘛的呀，然后他是这个语气，就一个小胖子，一个男孩，一个小胖子，哎，然后就问我说你是干嘛的呀，我说我来玩的。哦，他说啊，那你是打算玩什么呀，他是这个语气，那姐二话不说拿捏啊，好吗，就是我现在要拿捏你了，我说我是要看 Coachella 的，我是来 Coachella， 然后他说哦 Coachella 好呀， Coachella 好。然后我操，因为我看那个别的窗口，反正这玩意儿也就分人啊，然后我去看别的窗口，就是有人确实在那个窗口排队非常非常久，就是好久好久，那个都不放行，就一直在问各种各样的问题。不知道，反正据说这个疫情过后啊，就是 大家都这样，就是入关没有像原来那么随便啊，怎么怎么地的，就还是很严格。然后奈何呢，他就是有点太紧张了，然后说，哦，他说啊，好吧，那你什么时候回去呀？我说十六号 ，16th。他说，哦，然后他甚至都没有说我要不要看一下你的行程单，他都没有提，他完全没有管我要任何的材料，就是没有要什么都没有要。哎，总而言之就是挺好的。然后问了你带多少钱呢？我说带个2-3千吧，现金2-3千吧。然后他说，哦，好吧，那，玩的愉快 ，welcome。然后就是让我走啦，非常丝滑，整个用时也就是1分钟，可能1分钟都不到，就进来了。哎呦，我特别害怕，我就是害怕我上次有这小屋的经历会在那个护照不知道哪儿他们资料里面能显示出来。哎呀，就是有点心虚，但咱也不知道心虚啥，明明都是那个正规的、合法的、正经的，我们纯游客，咱也不知道有啥心虚。然后这不就来了吗？哎呀，现在来了超过24小时了，去看那个科切拉。明天那个去住到科切拉那边，期待。因为我的心中就是没有别人，我的心中只有兰娜·吊瑞这么一个人，就是只有他这么一位置。所以我在想，我大概48小时之后，我就能在台下看见妈妈。我现在可以随时随地哭出来，我真的一点都不夸张，我现在随时随地就能哭出来，当我在想到我马上就要见到他的时候。 Rose Garden太激动了，喜欢。哦，我最后一点时间我一定要讲一个，就是同性恋不要太疯狂了好吗？同性恋你们不要太疯狂了，你们有点太嚣张太猖狂了。我今天打算 refresh 一下我自己，对吧？我就是去那个酒店的健身房，咱不是发小红书了吗？就是说 LA 的这个健身文化就非常非常的疯，然后很 crazy， 所有人都在疯狂运动。然后我就去这酒店健身房，然后酒店健身房也很大，是吧？那个设备特别的全。然后当时有氧区那边就是一个大爷一个大妈，他们俩在那有氧，然后无氧区这边就是我和一个大壮男，然后我就是在这儿练我的，他练他的，两个人也就是点头示意一下呗，对吧？就没什么的。后来这屋里来了另外一个大壮男，然后我特别明确，100% sure they don't know each other， 他们一定不认识对方，因为他们俩对吧，就是他们不认识对方。然后他们就是练，后来因为我在那儿大概是练了1个小时，我戴着一顶帽子，然后我就是不小心透过这个帽檐下面的一点空隙，我当时已经基本要拉伸了，我快练完了，我发现他们两个在那儿勾手指，他们两个在那儿开始就是有摸对方的胳膊，就是那种蜻蜓点水缠绕式，你们懂什么意思吗？就是属于有点像是在那种夜店里边两个人看对眼了然后互相试探的那个肢体动作，就是很明显不是一对卡跑。然后他们也没有说之前，就是他们就是在那儿看对眼了，然后就是有一些胳膊的小缠绕，我特别尴尬，家人们， 因为那个屋啊，无氧区那空间，我们加起来三个人也没有很充裕。然后你们当我瞎吗？你们能不能注意点影响？就是开始勾手指。然后其中一个大壮男还让另外一个大壮男说，那个你能不能帮我拍拍张照啊，然后他就是要发那个 TikTok， 别演了姐妹，你俩就是别练了，上床去吧你俩。